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毫无疑问是周三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召开专门的政策利率会议。全球资本市场之所以关注这次会议，是因为普遍认为美联储会宣布25个基点的降息。那么今天有很多财经媒体都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调查数据。金融时报今天的调查结果是，经济学家 85% 的人认为周三美联储会宣布25个基点的降息。如果周三美联储如期做出利率政策的调整，那么就成为2025年第三次25个基点的降息决定。那么对于有一定共识的美联储潜在的决定，投资者周三关注焦点在哪儿呢？相信网友们都能够理解，焦点并不在是否是25个基点降息，焦点在美联储对未来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以及美联储票决委员内部对未来利率政策变化的点阵图，就他们每个人观点倾向的点阵图。那么这个问题会一直是未来2个月到3个月的市场争论的焦点。那么目前比较多的人在谈论的呢，是2026年美联储将会有2到3次降息。那么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2026年究竟是2到3次还是更多或者更少，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新的焦点议题话题。MT 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个比较轻松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报道，说周三美联储的这个决定呢，为今年传统的美国股票市场的特有的现象，所谓的圣诞行情，可能加了一个保险锁。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之前 LT 网友多次分享过这个现象，就美国股票市场历史显示呢，就每年的圣诞节之前，美国的股市是很少有下跌的。一方面，圣诞给人们带来一种轻松乐观的氛围，股票市场不知道在一种什么样的魔力下，也是一种比较欢乐的氛围。但是呢，在传统的圣诞行情的欢乐背后呢，一般圣诞行情的交易量会下降，就人们呢在这个时候可能不愿去更多做空，维持一个节日气氛，但是人们呢也不愿意呢真的是高兴过了头，在圣诞行情里边呢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玩味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会发布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周二呢会发布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数据，周三呢会公布就业成本指数，周四会发布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同时周四呢还会公布9月份的贸易数据，这都是由于政府关门滞后了的数据。但相信呢，华尔街呢没有心思来关注这些数据，一个这些数据呢它重要性是排在第二个等次或者更低的等次，另外一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决定比这些数据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会完全盖过这些数据的影响。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有关欧洲的一些最新信息。欧元区在未来一周没有特别重要的数据发布，但是英国周五会发布10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那么关注这个数据背后呢，是资本市场现在都在热议英国央行很可能在12月18日会议上宣布降息。那目前有这样一种舆论的共识还缺临门一脚，所谓的还缺临门一脚呢，是周五这个经济增长数据普遍认为呢是 0.2， 因为只有 0.2 环比这么一个增长，它有利于12月18号英国央行做出降息的决定。所以这个数据呢成为关注欧洲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数据了。未来一周日本也没有特别重要的数据发布。那么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中国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的经济数据和一些重要的经济信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目前华尔街非常关注的中国时间周一会发布对外贸易数据。那么华尔街呢有一个潜台词，是因为中美达成了停战协议，川习会 大大缓和了中美的贸易战的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是否会明显的增长或者是反弹？华尔街日报呢，今天他公布了他的预期，尽管中国马上就会公布11月份的数据，华尔街日报他今天公布了他的这个预期，他认为11月份中国的出口会增长 3.4%， 进口会增长 2.5%。 就华尔街日报他预期呢，就是11月份的数据，外贸数据啊，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个呢就值得我们来围观，看看华尔街日报啊这次判断对不对。那么周三中国会发布通胀数据，这个也是全球资本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就中国的通货紧缩现象能否有所改善。那目前的普遍预期，中国仍然很难摆脱通货紧缩这种状况，但是北京方面打击过度价格竞争的措施可能会对工厂啊出厂价格，就批发价格会有一定的改善。那么究竟中国经济能否缓解通货紧缩这种痛苦，周三呢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方面的证据。第五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是台湾周二会公布11月份的贸易数据，中国方面是周一公布，台湾是周二公布。为什么台湾的这个11月份贸易数据华尔街会高度关注呢？因为今年以来台湾的出口啊增长非常变态，当然这是个褒义的，大幅度增长，在贸易战的这种大背景下，台湾的出口一飞冲天。那么11月份是否会延续这样一种一飞冲天的出口增长，这个华尔街是高度关注这个事。新展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今天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说，由于人工智能对 GPU 显卡和伺服器的需求，以及年底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季节性的需求，台湾的出口啊会继续高增长。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的贸易协议的谈判到了最后收官的时刻了，那么未来一周随时都有可能宣布美台之间的贸易协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值得大家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和平协议的最新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特使称乌克兰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莫斯科方面表示希望彻底改变，所以这个标题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特使表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非常接近达成，取决于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但莫斯科方面表示美国的一些提议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即将于一月卸任的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将军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解决冲突的努力正处于最后的十米的阶段，他说这始终是最困难的。凯洛格认为目前悬而未决的只剩下两个问题，第一是领土问题，主要是敦巴斯的未来，普京坚持要整个敦巴斯的领土。那么第二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未来，目前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下。凯洛格昨天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这个论坛上，他称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其他事情也会进展顺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们真的非常接近了。那么凯洛格呢是乌克兰方面比较信任的美国特使，乌克兰方面不太信任这个川普的好友维特科夫，所以今天凯洛格将军的这个信息呢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如果只剩下这么两个问题达成协议啊，那可能性还是仍然会非常大的。第二个相关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泽连斯基也对是否达成协议也发表了这个观点，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与川普特使通话两个小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昨天乌克兰总统与白宫的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川普总统的女婿库斯纳通话，这个库斯纳很有意思，目前也没有头衔，他跟这个维特科夫啊还挂了一个特使头衔不一样，反正现在是美国重大外交事务的推手。泽连斯基与维特科夫库斯纳通话，就俄乌停战计划进行磋商，期间讨论乌克兰领土及安全保证。美乌代表从4日开始在佛罗里达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讨论，与会的官员包括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霍纳托夫。泽连斯基以视频的方式加入，通话时间 大约两个小时。泽连斯基事后在 X 平台上表示，讨论充分聚焦且具有建设性，乌克兰决心秉持诚意与美方促成和平，且已经同意美乌双方下一步会谈与形势。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从乌克兰方面呢发出对和平协议的进展的信息， LT 个人是感觉很难判断的。因为自从啊今年初泽连斯基在白宫遭到羞辱性的这样一种攻击之后，泽连斯基完全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与美国打交道，就不论谈判情况怎么样，泽连斯基都说好，就不论美国方面提出什么样的协议，泽连斯基都原则上赞成。所以这种策略的改变让我们从泽连斯基嘴里面听到的呢总是好消息，这个是乌克兰方面一种策略，他不愿意再去激怒川普，不愿意再得罪川普。但乌克兰方面有没有妥协呢？没有任何妥协。所以 LT 对今天这两个说是有很大进展的新闻，感觉应该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新闻呢普遍作为一个头条新闻的广泛报道或者是转载报道，这个呢是路透社弄到的独家新闻。路透社今天这个独家新闻的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称美国新的安全战略与俄罗斯的观点基本一致。你看这个沸沸扬扬议论了两天多的川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又来插一杠子。报道这样描述的，克里姆林宫今天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表示欢迎，并称该战略与俄罗斯自身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俄罗斯首次如此热情地赞扬其前冷战对手的此类文件。因为以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都把俄罗斯作为威胁或者潜在对手，唯有这一次几乎没有对俄罗斯任何批评的安全报告，所以俄罗斯在第一时间表示欢迎也不足为奇。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被问及美国的新战略时告诉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他说，我们看到这些调整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的愿景相符。冷战期间莫斯科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注定要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所摧毁，而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和现代世界邪恶中心。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曾希望西方建立伙伴关系，但随着华盛顿、克林顿总统1994年战略规划支持北约联盟的扩张，双方紧张关系开始加剧。1999年的最后一天，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此后这种紧张关系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被问及美国文件中承诺结束北约军事联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联盟的认知，并阻止其现实发展时，克里姆林宫的佩斯科夫表示这令人鼓舞。但佩斯科夫也警告说，他所说的美国深层政府与川普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川普曾用这个词来指称一个据称根深蒂固的美国官员的网络，该网络试图破坏那些挑战现状的人，包括川普本人。川普的批评者表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深层政府。佩斯科夫称，美国不再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威胁，这是积极的举措。那么这篇报道他在最后呢还提及了川普的一个战略愿景，他提到川普在三月份告诉福克斯新闻，川普说，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确实是历史爱好者，而且我见证了历史的全貌，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以这个信息作为结尾，他似乎呢还是在寻找这次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没有讲出来的后半句话，就是与俄罗斯不为敌了，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在这份报告里边，他只是提到在台湾问题上强硬对抗中共，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大本营，他缺乏论述的。所以路透社呢，他在自作多情，或者他在推测，就既然与俄罗斯解除了战略隔阂，那么如何会面对中共，路透社希望呢寻找更多答案。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法国《回声报》今天的报道，也受到很多国际媒体的转载。马克龙刚刚啊轰轰烈烈的到中国访问，习近平夫妇呢也用了最高调的接待方式 接待了马克龙，但是舆论普遍认为呢，就中法领导人呢非常宏大的这样一种接待场面，与马克龙双手空空的返回法国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就这个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一次访问，那么今天马克龙回到了法国之后呢，就发出来与这次啊非常宏大非常热烈的中国访问不一样的信息了。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马克龙警告称欧盟可能因中国贸易顺差对中国加征关税。你看这个事儿呢，在中国人家不谈，人家回到法国了人家再谈。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如果北京不解决与欧盟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欧盟可能被迫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加征关税。马克龙今天对《回声报》记者称，我正在努力向中国人解释他们的贸易顺差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他们正在损害自己的客户，特别是他们几乎不再从我们这里进口任何东西。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未来几个月我们欧洲人将被迫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与中国脱钩，就像美国一样，例如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他补充说，他已经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过此事。马克龙刚结束对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此行他敦促中国加大对法国投资，因为巴黎正寻求重新调整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根据法国财政部的统计，去年法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470亿欧元。同时根据中国今年稍早公布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飙升至1430亿美元，创下半年历史新高。去年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决定导致法中关系紧张升级，北京方面随即对法国的白兰地实施最低价格的限制，引发了猪肉乳制品生产商的担忧，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马克龙呢，在批评中国的这个贸易不平衡呢，他把部分责任指向了美国。马克龙说，美国对华政策不恰当，将中国商品引向欧盟市场，加剧了欧洲的困境。如今我们进退两难，这对欧洲工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龙说，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并不完全认同法国的立场，除了欧洲需要提高竞争力之外，欧洲央行在加强欧盟单一市场方面也发挥作用。那么对于马克龙今天的这个劲爆的宣誓也好，观点表达也好，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马克龙也知道习近平夫妇啊，那么高调的从北京陪到成都演得非常大，但是中法之间呢没有取得任何新的共识。那么回到法国之后，马克龙没有啊去向法国人民报告他在中国受到的隆重的待遇，相反呢威胁要对中国呢加征关税。但是在阐述他要平衡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时候呢，你看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或者无法解开的这样一些矛盾。他说，在面对中国的时候，第一，美国转嫁了矛盾，你美国对中国征关税，把中国商品赶到欧洲，那么他这个观点这个理由 LT 感觉这个还是很牵强的，因为美国要解决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通过关税壁垒，欧洲当然也应该增加关税壁垒，你没有增加关税壁垒，那么就按管理学上木桶原理，你是个短板，当然会商品倾销到欧洲。那么你把这种现象呢归因于美国对中国加关税，那么这个显然缺乏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那么第二个他暴露出来他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他也公开了说德国跟他意见不一致。那么你在欧盟两个老大之间对中国的政策立场都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你怎么来去应对中国呢？或者你怎么去跟习近平谈判呢？你内部都没搞定，你的这些想法德国都不同意。所以马克龙今天呢这个很劲爆的观点看似是警告中国，实际上他把法国欧盟政策的混乱以及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发了一通牢骚而已，不解决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未来几个月欧盟增加对中国的关税这件事儿 LT 看不到啊真正的迹象，因为你德国法国之间都还没统一，而且法国本身呢也是希望绕开德国绕开欧盟，单独跟中国呢开点小灶，因为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还没签订，在没签订情况下，马克龙小聪明，哎，你先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你看在各方面呢他都还是显示出来马克龙呢他还不太愿意去解决问题， 他能发现问题，这个问题不大。他既没有认真去解决于中国的问题，也没认真解决于欧盟的内部的一些分歧，更没有认真去解决于美国的分歧。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很多网友自嘲的键盘侠，就什么意见都提，但是呢我没有解决问题办法。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凭中美效率落差大，黄仁勋称美国建资料中心花3年，中国一个周末就能盖好医院。这个新闻呢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讨论。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黄仁勋在美国战略与国家中心论坛上，他谈到对于中国打造基础设施速度的忧虑。黄仁勋说，如果想在美国新建数据中心，从动土到人工智能超级电脑中心拔地而起，大概耗时3年左右，但中国一个周末就能盖好一座医院。他也对美中两国支撑人工智能热潮的能量容量落差表达担忧。他说，中国全国的能源多达我们美国的2倍，但我们的经济规模比中国要大得多，我认为这不合理。他说，中国的能源容量持续直线上向上扩增，而美国则原地踏步。黄仁勋在这次演讲中呢，他也罕见的承认，就英伟达的芯片技术领先中国好几代，同时警告不能够自满。因为之前呢，黄仁勋一直警告美国说，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领先只有几纳米，就是没有什么差距了。那么这次呢，他算是呢承认他比中国领先好几代。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黄仁勋举的这些例证啊，美国舆论、美国媒体，你驳斥不了的，这是个很残酷的现实。根据 LT 的这个现实生活经验，你看美国街上的建筑，只要是一栋建筑，你闭着眼睛你就会想，它至少要干3到5年，不管多小的建筑，只要是一个从地基开始形成的建筑，它怎么也得3年以上。但是呢，在中国，即使是一些高层建筑，它的建设周期也就是1年，你如果加内部装修可能1年多一点。那么如果像数据中心这样一种啊结构比较简单的这种建筑，中国几个月就能干起来。这个黄仁勋讲这个话呢，对美国人来讲是新闻，相信对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来讲，这个根本不是新闻，这个它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那么能源问题上也是，中国的这个发电的总的规模或者是潜能比美国大，而美国的 GDP 呢又比中国要高出 30%到40%。 那么这个显然美国能源呢能够维持美国的这样一种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但是呢无法满足人工智能啊这个新兴产业的需求。就你现在这样的经济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川普提的制造业的振兴以及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美国能源呢就缺能源了，但是现在又缺乏一些现实的规划。所以黄仁勋指出这两点来讲，在美国舆论当中是引起共鸣了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LT 认为呢，就美国舆论没有办法去共鸣，或者是还没来得及共鸣的呢，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啊基建的狂魔或者基建的快速，它背后呢又是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很难去复制去模仿的一种体制，就所谓的低人权模式。中国的这个建筑工人呢可能是全世界最廉价的，你即使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到非洲去雇非洲人，他们都觉得不行，还不如到中国去拉工人来，那非洲人他也要休息。所以这种状况究竟是中国的优势还是中国需要改进的，这个可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观点不一样，但现实可能这个它就是给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提出严峻的挑战。所以什么时候谈道义，什么时候谈经济，是今天这个复杂社会啊人们很难去有序的处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啊和讨论两个在中国啊社交网络引起广泛议论的两个热点事件或者热门话题。它看起来是一种啊热门话题，它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中国社会非常深刻非常深层次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已经持续2到3天的中国网络热议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分享《星岛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芳华解说爆红，就电影芳华的解说爆红，胡锡进称文革是内乱。解读中国电影芳华的影片近日引起热议，中国网友认为文革背景反思现今体制问题。在中国影片网站哔哩哔哩聊会儿电影吧，就这个专栏下 11月陆续上传了一系列的影片，其中有对电影《芳华》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每集大约半个小时。这些解说影片点出了干部子弟与草根民众的境遇的迥异，反映出社会不公，引发中国年轻人对《芳华》的共鸣和着迷，也触动了对文革解释的敏感神经。胡锡进呢，今天在微博上说，舆论场有盘醋，这一次冯小刚八年前的旧作被当成饺子煮了，很无厘头的联想能够迅速形成共鸣，越看越像。胡锡进说，现实中的年轻人很不容易，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和由此产生的情绪，那是一盘醋，网络天然适合最大胆最别出心裁的联想，能产生莫名其妙的恍然大悟和直击人心。那么也许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网友可能很难理解他们在争论什么，就胡锡进煞有介事的在纠正什么或者在批评什么。那么这些中国的网民关注，重新关注芳华，他们在关注什么？这个可能与中国的这个历史，特别是文革这段历史，以及今天的中国人对文革历史的理解啊，所折射出来的一种啊非常复杂的舆论情绪。 LT 对这个热点事件呢，想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对文革的理解啊，中国共产党希望做一个盖棺定论的理解，他们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么完全是站在邓小平的立场上，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共产党对文革的盖棺定义。但是习近平今天呢，他对文革的这种定义呢，他又在做一些微妙的修饰和修改。习近平的这个主导下，甚至中国的一些教科书对文革的定性呢，都改成了是一种探索中的错误，是中共产党啊，领导中国人民，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过程当中一个探索性的错误，主观上没有想害人民，他又把它转成这样了。包括王岐山讲文革啊，也不是一无是处，就中国的工业门类齐全都还是文革时期建立的基础。就这个在习近平之下，他对邓小平做出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他又做了一些立场回撤。那么文革对中国的民众究竟怎么回事呢？就共产党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吗？ LT 感觉实际上你跳出中国共产党这个背景来讲，你看邓小平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对文革的定性都有一大共性，就共产党没有错。但是你如果站在中国民众的角度来讲，凭空弄出来一个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又凭空弄出来什么阶级斗争，文革打来打去，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边缘是个政治经济学的词语，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就是民不聊生。所以在中国民众来看，对文革的定性始终没有啊客观的面对，因为中共产党从来没检讨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一个党发生的问题，怎么会让整个国家十年处于一种疯狂愚昧的状态呢？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对文革的理解与民间对文革的理解是存在一个巨大的沟壑的。所以说不仅这一次民众对文革呢有一些其他的理解招致中共的不满，它标志呢就是下架了人家这些对文革电影呢芳华的这个评论。而你议论的只要跟我中国官方版本不一样，那就闭嘴，他下架了。就是中共仍然是很怕中国民众来反思文革，特别是不按基本法反思，就不按中国共产党引导的了解文革，你去做新的解释，这个不管你怎么解释，中共他都是格杀勿论的。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文革的内乱呢， LT 认为中共呢，他把它复杂问题把它简单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把事实，把复杂的事实你把它筛选化，这个就有问题了。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阶段，它这个历史阶段并不是仅仅的是阶级斗争或者是党内的斗争，它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我们在民间流传的对文革的印象，一些故事里边至少是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党内的斗争，打倒走资派，但跟老百姓什么关系呢？他们杀来杀去都还是为了权力，这是一条主线。第二条主线是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就在整个社会出身的惩罚，成分的惩罚运动。第三个主线实际上是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全民互害，全民互斗运动，杀得天昏地暗， 并不完全是为了主义和什么政治理想。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一次真正触动了中共的神经，胡锡进出来维稳，胡锡进这个时候他就表现出来他的邪恶心了。你看前一段时间胡锡进站出来替日本打抱不平，好像他要体现胡中肯的一面，你看面对文革这个胡锡进就体现出来他忠实的这个喉舌，忠实的所谓的看门狗。因为这个评论实际上对习近平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因为中国年轻人发现，哎，文革互相整，全民互害，党内互斗，哎，这很好啊！你看他们这个也没什么特权呢、啊。你看今天在中共的领导下，权贵阶级底层没有上升通道，哎，文革还为底层还提供了一些上升通道啊！你包括王洪文那样的，哎，坐火箭，工农兵坐火箭提拔，哎，这个还为中国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呢、啊，还带来一线的希望。那么这个呢，对今天的习近平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就习近平拼命的制造一种中华伟大复兴，他解决了中国人的所有的问题。哎，回头一看，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刁民，哎，居然还怀念毛泽东，哎，还嫌我们这个不平等，这个要紧急叫停。所以这个事件本质不是关于文革的争论问题，而是借古讽今，这个是让习近平无法忍受的。他才不关心你去对文革怎么看，他说文革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他不允许你去评论。但是你如果用文革来讽刺今天，这个是格杀勿论的。所以胡锡进站出来做这个评论， LT 认为不像他这个报道说的胡锡进想来为文革啊定性，反对为文革平反，他倒不是讲这个问题，他是跳出来，是第一时间跳出来是要制止这种借古讽今，维护习近平。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中国网络热点事件，这个就更深刻了， LT 感觉这个值得啊网友们去更大范围去讨论，这个是全民的自我教育，这个才是中国的最后的希望。这个热点事件我们选择中国网易的一个报道，北京日报文章批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被人工智能挑出满满的逻辑硬伤。我们先分享网易的这个报道，该文指出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多年前提出的至今仍然有市场的论调，强调者将二者对立的话语陷阱，接着从中国的体量、地缘位置、历史出发，说明中国作为大国没有回避崛起的选项，小国虽能在大国缝隙生存，但需要付出让渡部分主权的代价，而大国不崛起会面临被欺压，民众失去尊严。然后呢，得出结论是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是一体两面，就是有大国崛起必然小民尊严，你如果要小民要尊严必然是大国崛起，就他讲这个逻辑。那么这篇报道呢，他就指出来就有中国的网民呢、啊，好事的网民就把北京日报这篇文章拿去用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就让他们来检测就这篇文章逻辑上有没有问题。结果呢，这人工智能软件利用逻辑学的理论分析北京日报这篇文章，指出来一系列的逻辑错误，而且用了逻辑学的专业理论来分析这篇文章牛头不对马嘴。你比如人工智能分析出来说北京日报这篇文章啊，首先违反的一个逻辑错误，在逻辑学上叫稻草人谬误，就逻辑的谬误的种类啊。就第一个稻草人谬误，所谓的稻草人谬误呢，就是他首先给你列举一个不存在的错误，或者把一个错误强加给某人，然后再拼命跳起来骂。那么他这篇文章你看人家机器人就发现，就龙应台讲的原话背景是强调在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权利和感受不应该被牺牲，但是在北京日报这篇文章里面将其简化并歪曲为只顾个人死活不顾国家发展，就人家龙应台根本没提这个观点，他在逻辑上呢就犯这个稻草人的谬误，强行强加给龙应台的那个身上去，然后接下来一系列的批判。这就像啊文革或者今天的中共，你随便说一句什么话，比如说你说国家应该改革，然后呢他就用这种稻草人谬误来批判你，哎，你就见不得国家好，哎，你这个就站在西方一边。他这个就逻辑上错误在哪呢，比如人家希望国家改革，希望国家更好，但是呢他偷换概念，他就让你说，哎，你这个动机不纯，哎，你是存心想让中国不好，你存心是想让西方好，所以来认为你给国家提建议你就是反党反社会。所以你看人工智能对中共这种叙述方式一抓一个准， 那么对于这个热门网络事件或者热门话题，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北京日报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讨论，尤其在中国知识界，是因为最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众啊在打舆论战，大家都可能关注中美贸易战，什么习主席东升西降。实际上最近一个时期啊，你如果关注中国的舆论，民间舆论，实际上民间与官方在较劲。这个较劲呢，起源于啊所谓三千块钱收入啊也得爱国。就浙江的省委宣传部，他批评一种现象，就有些年轻人说，我都没有工作，你天天跟我讲爱国爱国，你首先帮我解决工作。那么作为习近平的老巢，浙江省委宣传部就批判这个观点，哎，你这些低端人口怎么还对爱国还讨价还价了？你没钱，一分钱没有，你也得先爱国。那么这种教训呢，显然遭到年轻人的这种反弹。凭什么我饭都没吃的，我吃饱了我才知道我生活在哪个国家，我才知道尽什么责任？所以这个是不服的。所以中国网络舆论对浙江省委宣传部那个文章是群起而攻之的。那么在舆论场上，这个中共当然是不舒服，就这一仗没打赢，打输不一定，没打赢，所以这个就滋生出来第二篇文章，就打第二架，第二个阶段。这篇文章呢，北京日报登这个文章还不是一般人写的，这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外交部的公众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朝阳少侠。北京日报呢，是作为中共党内比较激进的左翼的媒体呢，他把它全文刊登。他还是在延续浙江省委宣传部与民众之间发生的那场论战，他在继续。哎，这些低端人口，这些小民怎么还要跟国家比先后？怎么爱国还要条件呢？所以他就把龙应台大国小民那个论点，龙应台当时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把那个拿出来重新批评。他不是针对龙应台的，他是针对最近的这个官民之间的那个争论的，三千块钱要不要爱国，没有工作要不要爱国，是继续在延续那样一场讨论的。所以民间与官方党宣机构直球对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也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并不多见的现象，这个还整成了连续剧了。所以 LT 认为这个值得关注，它反映了中国民间舆论、民间情绪的一种积累，而且中共很难遏制，很难平息，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大国小民啊，这个话题一直会在中国争论下去的。但是 LT 为什么很关注这一次的争论的现象呢？就中国民间终于啊找到了一个有力对抗中共的武器，那就是逻辑。就中共是最怕人讲逻辑的，如果你讲逻辑的话，中共的宣传系统会不堪一击。所以中共是强调情绪，爱国情绪，爱党情绪，他不愿意去讲逻辑。中国老百姓在长时间也被中共呢洗脑，也都是不愿意讲逻辑。但这一次官民的舆论对峙争论当中，逻辑这个武器啊异军突起，让中共啊不堪一击。你比如说这次外交部这个文章，北京日报这个文章，他认为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的。就大国崛起必然有小民尊严，如果小民需要尊严，你必须把你这个大国弄崛起。那么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逻辑关系上，你看这次中国民间呢还不是很大的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懂逻辑的人给中共上课，就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这一组矛盾，这一组关系至少有三种可能，就逻辑推演至少有三种可能。就第一种呢是，虽然大国崛起了，但小民没有尊严。第二种逻辑推演呢是，大国崛起了，同时小民也有尊严，这是中共讲的逻辑。那么第三种逻辑推演，就你所在的这个国呀，并不是大国崛起，你甚至都不是大国，但是小民也会有尊严。那么中共的党媒在过去几十年宣传当中，他一直强行把中华复兴、民族尊严、国民的尊严，把它强行连成一种啊硬相关的必然联系。那么这次中国网民讨论，从逻辑上来讲，就摧毁中共几十年这个洗脑。比如说人家举出来反证，就是说虽然大国崛起了，并不意味着小民有尊严。那这次网民讨论举的最典型例子就苏联，苏联成为全世界唯二的超级大国，大国崛起了，苏联民众有尊严吗？没有尊严。苏联时期留下来一系列的黑色笑话，让全世界能够感受到苏联民众啊在那种铁幕下生不如死的状态。 所以说大国崛起并不会直接带来小民的尊严。所以这个逻辑上，中共你怎么去驳斥啊？你怎么去解释苏联现象啊？第三个逻辑关系，你看这次中国网民广泛讨论的并不是一定要大国崛起才有小民尊严。你比如说新加坡，他连大国都不是，但是新加坡人有尊严。瑞士根本从来不是个大国，但瑞士人民生活的水平、人民的尊严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中国人的尊严你怎么去比？所以说大国崛起小民有尊严并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并不是一种必然联系，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当中国人民呢意识到用逻辑来对抗中国的宣传的话，那么中共的那样一种啊宏大的叙事、讲好中国故事、洗脑就变得不堪一击了。因为逻辑面前它是不给你留任何脸面的。这就是为什么 LT 高度重视这个网络热点事件，而且建议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还可以去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次大争论。这在中国民间反抗中共啊是非常罕见、非常少有的，用逻辑来对抗，逻辑对抗这种宣传是非常有力的。你甚至不需要嗓门很大，你甚至不需要很多人的呐喊，你只要讲出一个逻辑的道理来讲，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中共并没有很有效的手段来应对。你看刚才第一个谈文革，怎么看文革，你从一种主观上去讨论的话，你看胡锡进一出场他就杀敌一半，然后剩下的一半中共再来禁言消耗，就基本就能解决。但是你看第二个新闻，大国小民这个争论上，当民间民众开始用逻辑来争论的时候，胡锡进敢不敢出来说话呢？他不敢的，没有办法出来说的。对你的逻辑硬伤，即便找个机器人来评理，人家都能看出来你啊漏洞百出，不值得一搏。所以这件事儿是值得啊网友们关注的。 LT 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民众对抗集权最后的希望，就是运用逻辑来战胜这样一种啊集权，来战胜这样一种洗脑，战胜这样一种精神的奴役，这在 LT 看来它就是最后希望。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在执政过程当中它是习惯反逻辑的，他因为反逻辑，他缺乏逻辑的素养，所以你用逻辑来攻击他的话，百发百中。随便举习主席两个例子，就最新的违反逻辑的例子。你比如说，在去年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历史的高峰，年轻人对就业的困难叫苦不迭的时候，习近平讲出来一个观点，就年轻人呢要到艰苦地方去。那么针对年轻人失业率高，习近平讲要到艰苦地方去，那么这个他就是最常见的逻辑错误，他偷换了概念。就当人们讨论失业率、年轻人的失业率的时候，诶，他去跟你讨论呢年轻人的就业态度。当你在研究一个社会性的失业率的时候，就业的态度只是失业率的因素之一。就失业率不高有很多因素，首先是宏观经济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就宏观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经济结构问题，就有一些结构失衡的领域，这个失业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再往下分，分的第四个层次、第五个层次，它就会出现年轻人的就业观的问题。它是就业率的一个问题，但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但是你看习近平，他逻辑概念偷换在哪呢？你失业率的问题就是就业态度的问题，或者失业率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就业态度不好的问题。所以他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你如果用逻辑来鉴别，或者用逻辑来与习近平去辩论的话，他就不值得一辩，或者不攻自破。你可以反问习近平，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主要原因是什么？他敢不敢说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就业态度不端正吗？他敢不敢说是年轻人怕吃苦吗？他不敢。他省掉中间那个过渡，他强行把失业率的概念等同于就业态度。再比如说习近平为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他编造出来一个逻辑，国际形势啊严峻，惊涛骇浪，大厦将倾，诶，所以呢要团结党中央周围。那么他这个逻辑上啊，他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第一，惊涛骇浪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惊涛骇浪？第二，怎么造成的？那么对中国来讲，你放弃了韬光养晦，你今天跟印度打，明天跟菲律宾打，后天跟台湾打，再后天跟日本打，那么这种惊涛骇浪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大厦将倾，哪一栋大厦将倾？中国这个国家大厦凭什么就要将倾了？你共产党垮台是不是就这个国家垮台？所以他都暗含的这样一些逻辑捆绑，把中国共产党的困难、习近平的独裁的困难、习近平想要权力，他把它 概念的就衍生了习近平的困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困难，习近平想要独裁的权利拿不到你中国就要完蛋，就把这样一些很复杂的需要很多关联的这样一些因素他把它强行锁定成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你让我习近平都听习近平的，国家也没有惊涛骇浪了，大厦也不将倾了，哎，小国也小民也有尊严了，就他这个比龙应台提出那个大国小民那个他更生硬，但是他就在全党的文件里面全党的报告上，而习近平就这么讲，但是你如果用逻辑来分析用逻辑来跟他争论的话他就不屑一击。再比如说习近平经常犯的逻辑错误，就网友们经常讲的他的烂尾，实际上烂尾都是一个错误，但是习近平从来认为不是错误，因为他这个烂尾之后他又去找下一个新的目标，你说雄安烂尾了，哎，我又去弄一个什么海南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烂尾了，哎，人家又去弄一个什么东北振兴，这个呢他总是对的，他错误的事他就把它烂尾再去找新的目标，认为他总是对的，这个在逻辑学上是最典型的德州神枪手谬论，就是指哪打哪还是打哪指哪，就他这种缺乏逻辑的现象呢，按逻辑学上表述呢，就是在大量的事实中小心挑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有利的证据，而不使用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数据和证据，这种推论让人乍看有理但实质上漏洞百出，所以你对习近平的执政的效果来看以及他的一些辩论来看，他是一个毫无逻辑训练毫无逻辑素养的人。不知道这次的中国民间的非常罕见的这样一种逻辑运动啊，能不能够持续，能不能会让更多的人学会逻辑的思维来应对中共的洗脑和中共的说教。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